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法轮功学员秦芳被迫害离世，河北崔永芬在北京被网判三年多，湖南多位法轮功学员同一天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峨眉山市法轮功学员秦芳女士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一年，非法判刑七年。现得知2021年春遭受多年迫害的秦芳含冤离世，终年59岁。秦芳原是四川省峨眉山市烟岗机务段检修车间职工，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2000年，秦芳去北京信访局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被警察劫持回当地，并被非法劳教一年。秦芳被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人员当作重点对象，长期被监控，非法抄家。2012年，秦芳在夹江县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受谎言毒害的人诬告，后被警察绑架抄家。之后秦芳被中共法院网判七年，非法关押在四川女子监狱。秦芳冤狱期满回家后，不断地遭派出所警察骚扰，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于2021年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衡水市景县法轮功学员崔永芬女士被北京市海淀区善后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三个月，勒索罚金3000元。她的丈夫孟凡胜被非法监视，所谓取保一年。现年61岁的崔永芬和丈夫孟凡胜在北京帮助儿子带孩子。崔永芬夫妇为了让那里的百姓明白法轮大法的真相，2021年7月给人发放法轮功的真相卡片，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跟踪后被警察绑架，被非法抄家，夫妇两人被非法关押到北京市海淀看守所。孟凡胜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脾气不好，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痔疮，修炼后身体一切都正常了，待人和气。崔永芬看到丈夫修炼法轮大法后的变化，觉得法轮大法太好了，她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她身体健康了，脾气平和了，家庭也和睦了。1999年10月，孟凡胜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在金水桥旁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等横幅，被天安门分局警察绑架到前门派出所地下三层，当作重犯关押。后来被警察劫持回当地，非法判刑四年。在河北省衡水监狱，孟凡胜遭到狱警谩骂、羞辱，威逼诱吓，不让睡觉，每天被逼看污蔑法轮大法的文章、录像，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他的牙松动了，头发也白了。2014年8月，崔永芬被警察跟踪绑架，非法关押于衡水看守所，被迫害的双腿肿大，一条腿不能打弯，只能拖行。一年半后，崔永芬被景县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在河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如今崔永芬夫妇被北京海淀区警察绑架后，崔永芬再嫌冤狱三年三个月，孟凡胜被居家监视居住。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29号，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团结派出所、三角坪城中派出所、城东派出所、城北派出所、铁路派出所、广场派出所等多个派出所出动了大量的人力，对怀化市法轮功学员大面积绑架抄家。8月29号，20多个身份不明的人突然闯进法轮功学员肖桂英家的吉祥饭店，其中有人径直冲到阁楼，抢走了法轮功真相资料、 U 盘、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同一天，法轮功学员黄远桥家的电闸被关闭，黄远桥当时没在家，他的儿子开门去检查，一打开房门，立即就被6个身份不明的人推回家中，其中一男一女拿着手机录像，声称是警察执法。 王远桥回到小区时被躲在门卫室的便衣强行带走。29号当天，有十多个人闯进法轮功学员刘玉娥和杨桂红的住处非法抄家。当时刘玉娥的家里有四位法轮功学员正在学习法轮功著作，均被绑架。有两位被绑架到怀化市鹤城区团结派出所，另外两位被绑架到三角坪城中派出所。据这些身份不明的人声称，他们不是警察，而是派出所从社会上招聘的。在8月29号这次大搜捕中，怀化市唐青英、钟连聪、薛宝玉、陈全英、尹秋阳、肖桂英、吴方明、黄远桥等法轮功学员遭警察非法入室抄家、绑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魁北克法轮功学员中秋谢师恩；美国路易斯维尔市市民世界节上了解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26号、27号，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加拿大魁北克和蒙特利尔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聚集在罗杰·范登亨德大学花园和维杰广场，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表达节日问候，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中秋快乐。卡洛尔·卡萨女士是一名护士，2007年她在蒙特利尔一家医院工作时，身体健康出了问题，她试着寻找改善身心的各种方法。一次在休病假期间，他接触了法轮大法，发现这正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卡洛尔说，修炼后通过找自己的执着，比如怨恨心、爱面子的心，感到自己一直在不断地向上攀升，无论是身体上、思想上还是道德上，法轮大法在帮助他得到真正的提高，而且是以非常微妙、非常和谐的方式。卡洛尔向师父表达感恩，他说，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予我一切，引导我，支持我，我感到很幸运，在大法中由衷地感谢师父。来自不同族裔、不同文化背景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法轮大法让他们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按照真善人修炼，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幸福和快乐。他们由衷地感恩李洪志师父，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中秋快乐。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2号至5号美国劳动节期间，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路易斯维尔市的世界节，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及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路易斯维尔市是肯塔基州最大的城市，法轮功学员在世界节上介绍法轮功，讲述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真相。很多民众还没有听说过法轮功，当他们听到修炼法轮功可以帮助减缓压力，使身体更健康后，表示很感兴趣，并说会好好阅读材料。一位女士在得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没有练功的自由，深表同情。很多民众对共产党没有好感，他们在这里了解了共产党为了维护其集权统治，迫害老百姓、迫害信仰的邪恶本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65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 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心学法和背法的体会，作者广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2日。那天父亲同学问我，你总说背法好，你给我说说背法到底怎么好行吗？我说行啊，我目前感悟可不少呢。于是我娓娓道来，一是主意识得到增强，能在某些想法出来时一下子就分清是不是真正自己的想法，从而否定那些不好的想法。二是忍耐力得到加强，自我控制能力大大提高了。三是定力得到加强，打坐的时间延长了，情绪不那么容易被带动了。四是包容心得到加强，为别人着想多了。五是思维清晰了，对法理的理解领悟深了。六是身体上的变化大了，面色红润，皮肤细嫩。七是正念强了，慈悲心出来了，能自觉去讲真相救人了。八是去执着心快，不那么难了。以上这些都是我自己在逐句和逐段各背一遍转法轮，以及通读了一遍各地讲法和经文之后的切身体会。我给他说了一件事，事情是这样的，我婆婆脾气躁，爱与人干仗，这是认识我婆婆的人都知道的。我与婆婆之间自然也会有矛盾的时候。你比如说，有一天我回到家，因为回家比较晚了，就赶紧进厨房给婆婆帮忙做饭。我刚叫了一声婆婆，婆婆侧着身子把一个脏兮兮的锅递给我，让我到外面给刷一刷。我说不着急，我先放这儿，等会儿吃饱饭我再与碗一块洗，还可以节约水，节约洗洁精。婆婆黑着脸也不说什么，又让我去装点米。我刚打开柜子门，因为没看到有别的米，就往出搬一袋还没拆包装的米。婆婆劈手把米夺了过去，伸手指着柜子里面一个小箱子说，那不还有米吗？谁让你拆这袋新的？我不吱声，就到箱子里去装米。婆婆又说，算了，还是我来吧，你去煲点开水来给我煮菜吧。我转身去外面拿了装热水的保温瓶进来，这时婆婆竟然眼睛都红了，气急地说，这是我要喝的水，谁让你拿的？你们一个个的就知道欺负我。在婆婆的这一连串的言行面前，我心里有点堵。但就在这一瞬间，我想到自己是个练功人，不能跟婆婆去争去斗。我在心里一边想着我到底哪里错了，一边不解地低声问婆婆，我怎么就欺负你了呢？结果婆婆哇的哭了起来，哭得又伤心又难过，你们就是欺负我。我还是没有吱声，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默默地配合着婆婆，心里就想，我是修炼人，不能跟婆婆干仗。婆婆很快就擦干眼泪不哭了，但我一直都弄不明白，婆婆的表现怎么就像演戏呢？即使守住了心性，我心里还是不解，还有一丝委屈。后来被转法轮书背到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这句法时，一下子想起来这件事，才恍然明白，原来婆婆这是在给我承受和转化业力呢。我一下子一点委屈也没有了，在这一刻我深切地体会到，我应该感谢婆婆才对。像这样表面上没有理由没有应有的事情，在我和婆婆之间时有发生。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悟到这个法理，但是在背法中悟到了。悟到之后，我和婆婆之间无论发生什么矛盾， 都能平静温和地对待婆婆了，几乎不起任何气恨、委屈之类这些不好的心了。在和其他亲人之间谈话的时候，互相之间他们有时也会抱怨婆婆的不是或其他人的不是，但我都不说话。其他人问到我的意见时，我就说没事儿，婆婆年纪大了，让让她就过去了。小婶儿也会说，你们不用问她，婆婆骂她生气时用背对着她，她都能好脾气地叫婆婆奶奶。确实是这样的，在矛盾面前，我更宽容，更能体谅别人了，也能更好地把握自己了。父亲听完我说的话，由衷的点头，认为我心性确实提高了。接着他又问我，你用心学法背法和讲真相有什么关系呢？我说，用心学法背法之后，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我要讲真相救人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以前我觉得我是大法弟子，应该讲真相，现在是我是大法弟子，我就要讲真相救众生，这是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之一，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我于是跟父亲说了另外一件事，他当时也参与其中。事情是这样的，今年中国新年前，我随父亲回老家扫除，一进村门口就遇到了唐婶，他欢喜地向我们问好。我是从小就离开家，对他并不是很熟悉，我当时心里在打鼓，要不要跟他讲真相，他能接受吗？可是瘟疫这么严重，不讲能行吗？他可是我的亲人呐。师父不是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了吗？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于是就开口对他说，婶儿，我想给你一个保平安的护身符呢。唐婶说，啥？我没听明白。我就从背包里掏出一个护身符来，婶儿，我想把这个护身符送给你，让你保平安。他说，有这样的好东西，好，怎么保平安？我指着护身符上的字给他看，说，你平常有时间就念这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你听说过吗？唐婶说，没听说过。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现在在世界上红传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无数修炼它的人得到了身体的健康，特别在这次的新冠肺炎瘟疫中，很多缺医少药的人诚心念着九字真言就得到了身体的康复，可好了。唐婶听了高兴极了，说，这么好，那我也给我女儿一个好吗？我就又给了她一个护身符，她接过来又说，我可以跟我的亲戚朋友们说一说吗？你再给我一些，我寄给他们行吗？我几乎被他的热心感动了，忙说，你真好，有好事总惦记着亲人们，不过我没有带那么多护身符，你见到他们的时候啊，你把你的拿给他们看，让他们用笔和纸记下来，带回去也是一样的，只要真信真念就行，就有福报。另外，法轮大法因为被江泽民邪恶流氓集团打压，现在还不好公开谈论和邮寄这些东西，所以你当面跟亲人们说是最好的。共产党说法轮大法怎么不好，你可千万不要相信，那都是造谣，都是假的。你如果小时候入过少先队和共青团，最好从心里退出来，不要给他站队。唐婶边听边点头，一边急迫地说，我知道了，我没入过团队，你快去跟我四娘一家说说这些吧，让他们也知道。我再一次被他的热心和善心感动了， 众生真的都是在急迫地等着大法弟子来救他们啊。后来我和父亲同修在唐婶的指引下又到他四娘家讲了真相，在讲的过程中他都急切又开心地盯着我，我每讲一个他都开心得不得了。后来唐婶的丈夫打电话找他拿钥匙回家拿干活的工具，唐婶趁机让他自己过来拿，并且放下电话又走到我身边告诉了我，让我也给他丈夫讲讲，还告诉我说他时间很紧又是急性子还顽固，平时他都说不动他的。刚说着他丈夫也就是我堂叔到了，果然是一拿过钥匙转身就走，我急忙追过去叫住了他，堂叔我跟你说两句话。堂叔停住脚步问什么事，我说堂叔你听说过法轮大法吗？它是佛法，是教人做好人的，你可千万不要听信共产党的造谣宣传。堂叔说我从来都不信共产党，说着抬脚就急匆匆地走了。我回头看着唐婶，唐婶望着我开心地笑，我不禁心里直庆幸，好险啊，如果刚才我正念稍一不足，没有去追堂叔，没有给他讲真相，哪怕只是一句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机缘啊。那样的话唐婶该多失望，我又该多遗憾啊。父亲在这过程中也被带动起来了，也在穿插着与我配合的讲，而且越讲信心越足，效果也越来越好。那一天回老家，我们一共给十个亲人讲了真相，给其中一些入过团队的退出了团队，没有明确声明退出的也给他们留下了大法美好的一面。就在这一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众生等待得救的急迫心情，感受到了师父在这过程中的慈悲加持和鼓励，也为我后来的讲真相打开了良好的开端，这在我用心学法和背法之前是不可能做到的。现在父亲同修也开始背转法轮了，才背了几段他就感慨地与我交流说，女儿，我终于体会到背法为什么那么好了，因为在背法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最清净最集中，师父给我们展现的法理就多，而且是系统的给我们展现的。用心学法和背法给我和我父亲的修炼状态都带来了很大的改变，甚至觉得之前真是虚度了许多的修炼光阴，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唯有在今后更加用心学法，精进实修，以报师恩。以上是我修炼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背法，广传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8日。第一部分，坚持背法，融于法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么好的功法我们今天给你拿出来了，我已经捧给你了，送到你家门口来了。师父把最珍贵的大法捧给弟子了，送到门上来了，那弟子就要万分珍惜， 恭恭敬敬地把大法接捧过来，虔诚地把大法放在心上，放在思想中。在1996年看到师父讲长春学员背法的问题时，我更明白了法的珍贵，知道这法得背下来了。从那时我就开始背，以后一直没有间断过。背法伴随我整个修炼过程，到99年迫害开始时，转法轮大体都能背下来。因为法背下来了，所以在以后被非法关押期间也没影响到学法。背法也是一个逐步深入的反复背的过程。现在背时要尽量与看书时一样，思想呈现是哪一页哪一段每个字，并注意背标点符号，不确定就要对照一下，而且要注意体悟法理。要把法融入层层思想中，就得坚持反复背。这几年是三天学背一遍，到现在转法轮反复背已有上千遍了。虽然是越背越熟，但体会背法是永无止境的，因为不断有断过去的或出现不准确的。大量的反复背法使自己的提高方式也是不一样，很多执着观念不好的东西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解体了，而且感受到解体的彻底，有深度，有法的力量。这种力量使那些不好的东西不可能再出现，没去掉的不好的东西在自己反复背法中起着让自己理解法、明白法、悟透法的作用，直到同化法后就解体掉。在背法的过程中，同时默写转法轮，现已在默写第17遍，自己体会默写法学法效果最好，默写法对法的理解更为深刻，而且默写中发现背法中发现不到的问题，让自己知道如何更好的背好法和领会好法。比如论语背得再熟，但要默写下来可能就会有许多错误体现出来。默写是用铅笔一段一段的写，然后再一段一段的对照修正。背转法轮的同时，穿插着背红银五本，共526首诗词，反复背也有几百遍了。从背目录开始，按顺序一首一首的背，时间长了，背会有的虽然会忘，但只要看一下就又会背了。红银五本每过一段时间也再默写一遍，现在已默写完13遍了。尤其在状态不好时就默写，默写法帮助自己走出了许多关与难。上面讲的背法过程很简单，其实过程中也是很难的。有时干扰来了或业力来了，读法嘴都不愿张，一天学一讲都感觉挺不容易。有时感觉脑袋不转了，昏昏沉沉，有时都不想学，也感觉学不进去了。再背红银五十，背完很快又忘，感觉也真是很难。但是就是坚持，真正明白法的珍贵就会坚持，就会珍惜。背法为自己证实法提供了根本保障，能够真正把讲真相的事做好，并展现许多超常之处。第二部分，助师正法，广传真相。讲真相的方式每个人特长不一样，适合的方式都不同。我主要是用采信讲真相。采信的优点是快，对方马上就可以收到，而且不分地域，针对各阶层的人都可以，而且你想让对方了解什么就可以发什么。这些年的发采信中，接收到的也得有上百万了，收到回复短信有千条以上，有回复说谢谢的，有说有缘分的，有问好的，有赞的，有要学的等等，也有说不好听的，多数回复是你是，也有回复短信三退的，三退的也有上百人。师父在红银寺大海是我的胸怀中说，甘露遍洒大地，名舍公宅， 发彩信讲真相那个状态，就像师父法中说的一样。发彩信说起来容易，要做好真要拿出许多时间下苦功钻研的，不是说只管发出去就完事了。做的过程中，在法的不断起悟，没有大法的指引，不用心也是做不好的。因为不同地区的卡发送数量限制情况不一样，对于不同的彩信，不同省份接到情况都不一样，而且不同省份联通、移动、电信接收情况还不一样，而且发送接收情况又不是一成不变的，真是千变万化，都要实际不断地反复测试对方是否能接到，也经常出现灰心丧气，好像不行了，做不下去了，但只要坚持走下去，最终都是柳暗花明。发彩信有时用三部手机同时发，使用读卡器换卡时不用动电池，这样速度快，只需换卡不分神。这样发送时可以同时出声背法，有时一天用200张卡，每张卡隔一小时可再发一次，一次可发38条，一天能发两次，大约得用6个小时，能发出10000多条，同时也能背完6讲法。一、内容的选择。因为中共特别害怕明会上提供的彩信，所以当出现封锁比较严重的时候，我就自己制作彩信，制作内容主要选择明会劝善之心化非红里的真相性和明会时事评论文章，因为明会文章有法的力量，而且与正法进程相连带，按照正法进程，针对不同时期会出现不同的真相性或评论文章，而且针对不同人群的都有，只要有相应的文章就制成彩信，有的真相性写得很触动人心，比如最珍贵的东西也许是免费的，做成彩信发送回复很多，有回复说赞了，有回复说很惊叹的，有回复这篇文我赞，确实实在等等，还有关于发誓与平安，给有缘人的一封信，关心你的人，愿君平安，给公检法人员的等等，回复的也较多。二、给明会网上的号发彩信。因为明会上是全国各地的号都有，实践中我发现全国各省直辖市的接收情况都不一样，那么我就把全国各省直辖市按移动、联通、电信运营商用不同的彩信测试看能否接到，然后记录下来，再分析不同地区不同运营商能接受到什么的彩信，有的不过滤，基本只要能发都可以接，有的过滤敏感字不太严，有的很严就得去除敏感字，有的只能接图片的或语音彩信等等。配合发明会网上号码约有3年的时间，约50多万号，一开始一周的号集中一起发，后来同修建议每天发，就改成每天发明会上的号，这样能及时配合讲真相，营救同修。每天将明会上的号提取出来，然后按各省移动、联通、电信号分类，选择不同地区能接到的彩信发送。明会号接收率大约 30% 到 60%， 发送内容也是跟着明会上的文章走，如用历史的眼光看法轮功，致公检法朋友三元兄被抓的警示，给公务员的信，看清历史巨变，中共高官落马，天谴启示录，溯江时发溯江内容等。有时将明会揭露当地邪恶的文章制作成彩信，把恶人照片放在首页，然后发给当地公检法号码，及时曝光邪恶，向其同行揭露其恶行，也有收到回复说不可能，指恶人的恶行，这也证实了他们收到并看了，对邪恶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三、给公检法和亲朋好友等以彩信形式发真相信。 平时将本地本省公检法司的电话收集起来，明会上有相关的内容，或根据政法进程需要时，或营救同修时，就给他们发彩信，反复地发过很多遍，同时给亲朋好友等以彩信形式发真相信，如给同学的一封信，给朋友的一封信等。另外，针对收集到的教育系统电话和律师通讯录的电话等，都发给针对他们的真相信。四，大法开智开会。发彩信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彩信内容是否过滤。如果过滤，发多少也白发。而且有时制作很多彩信，都要检测是否过滤。对过滤的彩信，还要修改后再测，直至能发出去。所以怎么能马上知道是否过滤就很主要。大法开智开会，偶然的机会让自己马上就能知道是否过滤。比如有十条彩信，用不上半分钟就能全部测出是否过滤。类似的这样事情有很多，对全国各地不同运营商的接收情况也都比较清楚。对于不同的彩信，不但要知道能不能发出去，而且还得知道对方能不能接到。拿出一封彩信看下内容，基本上就知道什么地方能接到，什么地方接不到，或怎么修改后能发能接。不同地区的卡发送情况也都不一样，比如有的卡能发20条为上限，如果一次发了20条，得间隔24小时以后才能再发，但一次要发19条，只别发到上限，只要每间隔一小时以后还可再发，一天可发十来次，有的地区一次可发39条，但超过10条以后的是无效的，也就是收不到，可发完10条后隔一小时再发就是有效的了。有的省份平时可发20条，但到年节可发200条，所以每个省份都不一样。有的省份移动卡一次可发几百条，但移动卡只要发敏感的就封卡，图片的一次发多条的过后也会被封卡。五，发彩信过程中的超长现象。第一，出现不扣费。因为发彩信的量大，所以费用也是很高的，但经常出现不扣费的情况。有一阶段大约近一年的时间出现不扣费，后来又出现某个省的联通卡都不扣费，大约三个多月，而且这个卡每隔一小时就可发28条，是每日发送量最大的一种卡。第二，出现移动号不限发。移动号一般都限制接收，比如新的联通号给移动号发一两次，再发就接不到了，所以积累下大量的移动号发不了。可突然有一阶段大约有大半年的时间不限了，这样利用这段时间将所积存下的移动号全部发完，刚发完不久就又限制了。第三，突破过滤的现象。北京移动号过滤文字彩信，只能发图片彩信，某一时间不过滤了，因北京是邪恶聚集的中心，所以将北京移动号又发一遍文字彩信，每封真相信发过去都会解体邪恶因素。山东移动号过滤彩信比较早，也比较严，明会上的文字彩信都陆续的过滤了，但唯有明会上的选择未来这条彩信不过滤，而且这条彩信内容很全，所有敏感内容都有，大约又持续发了半年多。以上出现的超长现象，从人这无法解释，而且出现时你又怎能知道？在做项目中感到，就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举个例子，美国有个人专门搞电子研究，教人使用测谎仪。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将测谎仪的两极接在了一株牛舌兰花上，然后往花的根部浇水，之后他发现测谎仪的电子笔急速地画出一种曲线来。其实人类一切发明与发现都是神的因素在起着作用，做项目中很多事项的突破和发现都是突然有个想法试试看，结果成功了。 只是很多事情都得符合常人的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这个理，一般的大觉者是不轻易动的，越高的觉者越不破坏常人的理，一点不动。很多时候没深想，或甚至是认为自己做的，意思是认为自己行，其实是自己没有悟道。修炼中体会到，正法中我们所做一切的成就成功，都是法的因素在起作用，而非自我所能的，否则也不会被承认，也没有威德。正法修炼的过程就是不断增强自己主意识，分辨去除自我假我的过程。任何一个项目或者任何一件事，表面上看都很简单，就如彩信项目，表面上很简单，谁都可以做，但真正做进去，才会感到了无边无际、无限的东西在里边。就像一粒沙子，表面上看就是一粒沙子，在法中往下看下去，一粒沙里有三千大千世界，再往下看，还有，还有。随着正法的进程，各种项目、各种事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都与法连带一起，过去的就过去了，再回头找已经没有那个机缘了，所以应该珍惜目前我们所做的项目和遇到的事情。以上个人的一些体会，一切都在师父与大法保护与加持中，也离不开同修整体的配合与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超法、学法、荣于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6日。我生活在农村，以前一生病，常年吃药打针，真是贫病交加，苦不堪言。1997年，我去练功点学法的第一天，就感到了无病一身轻，而且以往的恩恩怨怨也很遥远了，心情变得轻松愉悦，大法太神奇了。迫害前，我每天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出去弘扬大法，过得充实又幸福。可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很快就到了1999年720，血雨腥风的迫害发生了。起初我觉得政府不明白真相，就去上访。可是后来发现，邪党执意要迫害法轮功，给大法造谣，黑白颠倒，把这么神圣的宇宙大法说成是某教，误导民众，以便达到毁灭众生的目的。作为亲身受益的人，我们有责任去澄清事实，给世人讲清真相。20多年过去了，每天做着三件事，学好法，发正念，讲清真相，按部就班地过着一天又一天。有时候我想，真羡慕国外同修，没有迫害，没有酷刑，没有在非法关押中的度日如年。可是仔细想想，这个观念是错的。师父也讲过，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大陆。在大法遭到打压时，师父被诽谤时，真修的大法弟子能够挺身而出，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何等的荣耀！我们真是全宇宙中最幸福、最幸运、最荣耀的生命。我们能够被师父选中，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真是万幸中的万幸。可是，我发现我自己，包括身边有的同修，都有不同程度的懈怠状态。虽然也在做着三件事，但是学法走形式，讲真相不主动积极，发正念导掌等等，真成了做事了，没有了修炼如初的精进， 怎么办呢？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每天四个整点发正念，基本能跟上，也能坚持晨练。那这种不精进的状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想问题就出在学法上了。我觉得不是没学法，也不是学法时间少，而是没得着法，学法不入心。我把自己的时间安排了一下，由于我没有固定的工作，仅靠做一点小买卖，一年中也就在旺季干几十天，挣两三千元钱，加上孩子给点钱也够用。我过去也上过班，根据我自己的体力精力，我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做好三件事，没有办法修好自己，更妄谈救度众生。那么首先就是解决如何学好法的问题。师父在经文法轮大法义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现在长春能有上万人在背书，他们现在学法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坐在那儿开始学，不用书，他从头开始背书，停下，另一个接着背，一点都不会差的，一个字不错的接着背，然后你背一段，他背一段，这样接着背，后来又发展成抄书，如果抄错一个字，就全部重来，全部重新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加深对法的理解和认识，这样对学员的提高非常有好处，因为他已经在思想当中有那么深的印象了，他在行动中每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都能够用练功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真是不一样。我是晚上参加集体学法，白天除了背法就是抄法，以转法轮为主，抽点时间看看其他讲法。我抄法的时候抄错了重新再抄，原先买了两个大本子，算计了一下，光用正面也能抄完，可现在一个本子快用完了，才抄到第十页，抄了很多遍，抄几页就出错了，一走神就出错。这时向内找，是想起了一件事或一个人，或心里有执着，或关没过好，当时没能在法上更清晰更清醒地看待这个事儿，就又翻出来。如果没有停下立即向内找，紧接着就抄错了。如果这时向内找，就会很清晰地看到那些执着，立刻灭掉它，再去抄就不容易出错。这样抄法会使人主意识很强，能在问题一出现时在几秒钟内立即向内找，而且这样学法非常入心，抱着这样虔诚的心，法理不断显现。因为我按照师父说的做了，我得到了很多，简直无法言表，这种学法方式太好了。以前我也抄过法，总是不愿错了重新抄，觉得那样太慢了，什么时间抄完呢？老想按照自己的想法，认为抄错了就改过来，走了形式了。在做好发正念、讲清真相这两件事的同时，通过几天的高密度学法，我出现了两种状态。一个是想起各种天灾人祸，世人正在遭受劫难，会默默地流泪。再一个就是心里什么都没有，很静，虽然生活在常人中，可觉得自己不在其中。以前是动心了，通过向内找，我有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保持精进的状态很难，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达到。我觉得每天都在和各种各样的执着心做斗争，我不气馁，今天没做好，那我就明天做好，最终一定会做好。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新学员感悟：背法给我带来的改变》，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7日。我是一个修炼2年多的大法弟子，感谢师尊，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您的慈悲苦度，一直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我深刻地感受到，就是只要弟子有心去做，师父一定会安排最好的给我们。我在明慧网发表的交流文章中，看到许多同修提到背法带来的好处，心里很羡慕，一直也有心想去做。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加入了一个背法小组。每天早上发完正念后，从6:20开始背到7:30结束，周末还加半个小时交流。我一上来就感受到师父说的比学比修的氛围。比学比修选自红营实修。短短的几个星期就让我有了脱胎换骨的感觉，进步之快令人惊讶。下面说说我自己背法的感受。第一个是，我感受到了背法的威力。背法的过程就是一个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的过程。比如我从小就是个夜猫子，一直没法做到早起，挤时间做一些正式大法的项目睡得更晚，让我有了不早起床还心安理得的借口。早上6点的发正念总是做不到，但是参与背法后却让我做到了。第一个星期我很吃力，各种干扰蜂拥而至，感觉自己好像背着重重的行囊翻越了一座大山。背法让我克服了自己多年的懒惰，渐渐的头昏脑胀的状态变成了神清气爽，给我一天的开始打下了良好的状态，让我发现，哇，清晨在背法中开始是多么的美妙。第二个是，背法去我的执着心。我一开始的顾虑就是背法，第一天背不出来着急，第二天背不下去更着急，第三天还发困，站着背还困，第四天我突然醒悟了，这不是我的执着心吗？师父一直强调无求而自得，背法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于是我放下了这个一定要背的强求心，就是和大家一起一遍遍的通读，这个过程啊，非常美好。大法的法理一层一层的展现，因为读得慢，还有时间自己去感悟，那种吃透的感觉真好。这几天我还找到了自己以前没注意到的问题，比如重新审查自己在项目中的做事心，自己有没有去掉私心，有没有做到忍，是不是时时刻刻保持一颗慈悲心。第三个是，背法提高了我的悟性和对自己状态的观察。我发现学法中很重要的是悟，悟到了就要去做。背法中自己的悟性提高了，明辨是非，矛盾来了自然知道怎么去做。比如发脾气和生气都是魔性的表现，我以前就是知道不好，但是会控制不住。现在法理清晰后，我能够体察出在另外空间里不好的东西蠢蠢欲动的时候，就敏锐地感受到并把它们杜绝掉。还有背法让我学法的状态更好了，我发现自己不自觉地把背法的状态带入了学法中，注意力更集中，更入心了。学法的时候天大的事都要放下，法最大。师父一直说要用心学法，我深刻地感受到这个用心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整个心啊，一心一意，心无旁骛，高度地把法融进自己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在法中熔炼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得对自己要严格要求，佛法修炼你要勇猛精进的。背法的好处太多了，每个人一定有各自不同的感悟。我每天在背法中有新的领悟，背法不就是学法的一个提升吗？背法就是在修炼中精进的一个表现。 我想感谢被法组里所有的同修，因为每个大法弟子的状态是形成我们这个场能量的关键。你们精进的状态感染了我，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不足，让我这个后来的人有了要做得更好的动力。我要一直坚定地学下去，背下去，修去自我，抓紧时间救人，时刻不忘初衷。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如初必成。以上是自己背法的一些浅悟，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出。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法正乾坤》。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